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话说1884年的5月20日，就在刘铭传逗留在杭州和刘秉章一起喝酒聊天的过程中，朝廷任命他当台湾巡抚的谕旨传来了。这道任命来得似乎有些突然，但是也并不令人意外。关于启用刘铭传，早在1年前朝廷就有过考虑，而且还征求过李鸿章的意见。1883年5月24日就有过这么一道诏书，意思是说，眼下云南和广东的兵力不足，能不能让刘铭传出来招募一些兵勇作为后路援军。李鸿章接旨以后，认为这是保荐刘铭传出山的大好时机啊，因为刘铭传毕竟赋闲在家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但是对于朝廷的安排，他认为无法达到刘铭传的期望，因此他建议朝廷让刘铭传独当一面，即边防重任。言下之意啊，让刘铭传出来可以，出来呢怎么也得给他个封疆大吏看看。李鸿章当时的回奏是这样的，说刘铭传智略有干，卓越督将，从前剿办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揪心史事失误，见机敏捷，才识过人，若令独挡一面，即边防重任与操纵控御机翼，必能挫制愈加，其威望亦可使人慑服。这个报告虽然后来没被朝廷采纳，但是为1年后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认为这项任命仅仅是淮军推动的结果，其实不尽然。因为出面保荐刘铭传的，除了跟他关系比较好的老上司李鸿章外，还有军机大臣严敬明，以及一向和淮军不和的张之洞以及曾国荃。为什么呢？张之洞的奏折上这么写，欲激励明军，唯有用刘铭传，该提督战略素优，闻其羡慕文职，尽人皆知，假予以文职，视为帮办金防，必能感愤图报。而且啊，这张之洞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咱们朝廷得迎合刘铭传，让其由武转文，委以重任。前文书和您说过，清朝从来是重文轻武。再来看看曾国荃，那是湘派的大佬啊。他的哥哥曾国藩死后，曾国荃和左宗棠就变成了湘系的代表人物。虽然台湾一向是湘系的势力范畴，但是这时的曾国荃也放下了派别之见，出面举荐 刘铭传。由此可见，这一次刘铭传出山可谓是众望所归。话说1884年6月12日，刘铭传奉诏北上，日夜兼程赶赴天津。在天津，他拜见了老上司李鸿章，两人一起讨论了局势以及对刘铭传的安排。李鸿章对刘铭传说，这台湾孤悬海外，战备薄弱，此去风险难测，无意让你留在天津帮办北洋海军事务，不知意下如何？李鸿章当然是好意，没想到刘铭传是婉言相谢。他说，大丈夫为国捐躯，马革裹尸，岂能为一己私欲比害取利？言下之意啊，我刘铭传不顾个人安危，我宁愿冒险去台湾，我也不贪图在天津的享乐。这么一来，李鸿章见刘铭传是决心已定，而且当时的局势，台湾的确需要一个得力的干将去独挡一面，担起防卫的重任，所以李鸿章就同意了刘铭传的请求。几天后，刘铭传进京，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刘铭传面呈遵守海防，讲求五倍折。这份奏折详细分析了局势，而且陈述了他自己对战局的见解，制定了台湾防卫的具体方案。慈禧太后看罢，不错，看得出来，这刘铭传早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在京城期间，刘铭传还和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见了面。这个人是谁呀？左宗棠。您说了，这军机大臣怎么不可思议吗？记得前文书跟您讲过，这刘铭传和左宗棠啊，那是老冤家。左宗棠在中法战争打响后内调军机处，在大敌当前之际，这两位昔日的对头，也就是老冤家，表示要摒弃前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和中共济，一致对外。值得一提，这个左宗棠表示，刘铭传你放心的去，驻台的湘军官兵一定会听从你的指挥。所以这让刘铭传是深受感动。话说这年的6月26日，也就是观音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朝廷正式发表委任，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此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原文很简单，谕云：遣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为节制，钦此。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这一刻，历史终于选择了刘铭传。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这任命一下达，1884年7月10日， 刘铭传带着随身亲兵数百人从天津出发赶往上海，因为朝廷让刘铭传十日内到任。这个任务对于刘铭传来说并不轻松，现在来说坐个飞机很快就能到，但那个年代不但交通不发达，还有着一点特殊的历史背景。怎么回事呢？早在刘铭传任命颁布两天后，上海的《申报》一字不差的把这份谕旨刊登了，所以刘铭传主台的消息立刻传扬开来啊。当时上海的气氛相当紧张，因为就在刘铭传前往上海的前几天，法国那位新任公使巴德诺和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孤拔先后到达上海。这巴德诺一到上海就以强硬的姿态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政府批准当初签订的里弗协定，撤退驻越南北齐的军队，并且要赔偿法国2亿5000万法郎，限期一周答复，否则法国将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作为抵押品。太不讲道理了，但在那个年代，武力真的就是硬道理。而且为了向清政府施压，巴德诺和这个孤拔将军一起公开接见中外访员，大肆宣扬自己的武力。有的访员就问呢，这法兰西帝国下一步将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局面呢？巴德诺毫不掩饰地回答，据地为治，我们目标就锁定好了台湾基隆。您听听这强盗，太不讲理了吧。我是要抢你们家，声明告诉你我先抢卧室，而且还告诉你这卧室很好抢，路线我都找好了。当时他们就声称法军取基隆如探囊取物，垂手可得，而基隆也将成为法国舰队北上必不可少的补给和中转站。这孤拔在采访的时候啊，同样不可一世，他对那些采访的人说，我们舰队战无不胜，火力强大，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巡洋舰和炮舰等等。什么意思？这种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实力公然抖楞出来说，哎呦，这可在战争中不多见。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法国太不拿中国当回事了，蔑视对手到了极点。的确，当时的法国有骄傲的资本，在国际上它是世界第二海军强国，拥有各种重型舰船上百艘，总吨位达50万吨。那么这一次投入中国海域的海军编队就达到了20-30艘之多，可相比之下，清政府的海军力量太寒酸了。当时北洋水师还未成军，南洋水师拥有的船只不仅数量少、吨位小，而且装备陈旧，这种力量对比啊，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军队力量根本就不屑一顾。面对法国的咄咄逼人，清政府一边加紧备战，一边委任曾国荃为钦差大臣，树立两江总督，前往上海与巴德诺重新谈判。就在曾国荃还没到上海之前，刘铭传先到了，他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各方关注，舆论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这位淮军名将刘铭传身经百战，堪当重任。所以当时的上海媒体啊，包括英美和日本的记者都认为，能够在台湾1:1的和法国军队打平手的，在中国就只有刘铭传将军和他手下的淮军。可是对于这种评述啊，法国那位孤拔将军不以为然。作为一个法国名将，这个孤拔呀一向自视甚高，虽然表面上没把刘铭传放在眼里， 但暗中却终是有压。这刘铭传到达上海后，姑拔下令让人是密切监视，而且千方百计地打探刘铭传的行踪，甚至制定了在海上截杀刘铭传的秘密计划。没有保不住的命，面对法国人的阴谋，清政府也早有防备。就在刘铭传前往上海时，清廷啊又发布了一道委任，任命刘铭传为谈判副使，作为曾国荃的副手，和法国人进行交涉。这个委任一下可就有意思了，因为刘铭传前往上海的目的完全变了。也就是说，刘铭传到上海是为了和法国谈判，而不是为了去台湾。对此啊，法国人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刘铭传到达上海的举动却让他们更加迷惑。作为即将渡台的军事统帅，到达上海，刘铭传既没有高调抗法是慷慨陈词，也没有抹兵立马做军事上的准备。相反，刘铭传整天在公馆里喝酒宴请宾朋，以诗会友，逍遥自在，丝毫看不出半点将渡台的迹象。那有些人就问他了，说刘将军何时赴台呢？
我在等曾帅到达，视谈判的进展而定，谈好了就不用去了。
那有人又问，这台湾防备怎么办呢？刘铭传打起了太极拳，说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比较过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谈判很有信心。
事后人们才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苦肉计，这真是假戏真做呀。所谓谈判副使，只是清廷和刘铭传共同使出的一个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果然，就在外界被假象蒙蔽之时，7月14日，也就是刘铭传抵达上海的第三天，在毫无征兆之下，他突然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艘外国商船海燕号，连夜驶往台湾。
据说登船前，刘铭传还在参加曾国荃宴请巴德诺的酒宴，和出席宴会的中外宾客是举杯换盏，谈笑风生。然而宴会一结束，刘铭传便神不知鬼不觉的直奔码头，和他同行的还有他在天津带来的134名旧部以及300多名从家乡临时招聘的铁匠营子弟兵，外加一些枪炮弹药。这些人员和物资在临行前都是悄悄地登船和装上船，而外界同样毫无察觉，可见行动非常隐蔽。有史料是这样记载的：是夜大风雨，公乃微服乘小艇等他舰急行。也就是暴风骤雨的一个大晚上，这个刘铭传穿着便服，化妆好了，坐着小快艇登上了大舰船。等到法国人知道消息，为时已晚，想拦截人早走了。两天后，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顺利抵达台湾，比朝廷限定的时间提前了4天。而此时距离法国人进攻仅剩下21天了。可是这短暂而宝贵的21天，就是刘铭传备战保卫台湾的全部时间。刘铭传渡台是从基隆港登陆的，一上岸他就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查看炮台和守备情况。来之前呢，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防务薄弱，所以刘铭传有心理准备。可到实地一看，天哪，让刘铭传是大吃一惊。按道理来说，基隆不小啊，是台湾的三大出海口之一，可如此要塞居然只有五门炮，而且炮台仅当一面，且势不可支。炮台和工事的修筑是粗制滥造，不合法度，根本无法作战。所以刘铭传立刻下令整改，把他从上海带来的前门炮十门、后门炮二十门、水雷数十门以及毛瑟枪等装备用来增补炮台的防御力量。同时，刘铭传对不合要求的炮台和工事下令重新修筑加固，而且派人督办，不得丝毫马虎。速度很快，四天之后，基隆之事稍有头绪，刘铭传立刻移驻台北府城，考察形势，紧急布置全台防务。当时的台北府城非常落后，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的台北啊，城里面到处还都是田地呢，连像样的房屋都不多，道路也不通。所以刘铭传刚刚到台北，只能临时借用淡水县的县衙办公。居住条件啊，据说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原文是这么记载的：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笼栖。这住的呀，不仅是稻草房，而且太小了，办公生活条件差，倒在其次。让刘铭传闹心的是什么呢？大战在即，这台湾的守备状况太差了。晚清高层对台湾的重要性历来认识不足。明清之际，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了台湾，后来台湾归于清朝版图，此后开府设置，隶属于福建省管辖。不过中央高层对于台湾的重视程度那个时候明显不够，甚至啊，康熙皇帝一度认为这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加上台湾孤悬海外，远隔重洋，交通阻隔，管理不便，与大陆各省相比，台湾一直处于落后的蛮荒状态。是什么情况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呢？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所以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个台湾的战略地位不能小视。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就上奏说，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关系非清。事实也是如此，虽然看上去台湾是一座孤岛，但它北连吴会，南接越桥，虽弹丸一府而控制口洋，近则为江浙粤闽之保障，远则为燕齐辽口之应援，南北万里，滋其扼要。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虽然中央对台的兵力和防务投入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和实际的防务需求相差太远了。乃至中法战争发生了，清朝朝廷中央才方感切肤之痛，身为台湾的安危忧虑，可此时后悔晚矣。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